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习旧约历史书。上回张老师带领我们导读了以斯帖记，记录了被掳的犹大人如何在异邦存活。今天我们要跟着张老师导读历代志。在希伯来文的圣经中，历代志被称为那些日子的事件。历代志与列王记似乎有些相同的地方，但是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到底有哪些的不同呢？接下来让我们跟着张长辉老师一起导读历代志。
旧约历史书的故事引人入胜，他们充满着如大卫、歌利亚等耳熟能详的人物，演绎出深具魅力的生动故事，同时他们也是上帝启示他自己的重要宝库。欢迎收听由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旧约历史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来看历代志。历代志上下在原本希伯来圣经中是一卷完整的书。历代志成书的时间非常的晚，大家可以看到历代志下最后36章22到23节是谈到波斯王古列元年，上帝激动古列的心，下达使被掳的以色列民上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诏命。因此历代志最后成书的日期不会早于古列元年。所以历代志这卷书的神学关注不再是反思为什么我们以色列人会被掳，像列王记一样，而是经过被掳的事件之后，我们是否仍是上帝的子民呢？如果是，那被掳之前，上帝对耶路撒冷以及大卫王的应许，与今日我们这些流亡回归的子民又有什么关系呢？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圣经对这卷书的称呼。历代志在希伯来圣经是叫做那些日子的事件。哪些日子呢？历代志当中所记叙的年代跨度非常之大，从创世纪亚当开始一直到波斯王古列元年。但是这不是说这么一大段的历史，每一个年代，每一个人物都占有同等的分量。历代志当中占最大、最多分量的是大卫王以及所罗门王，因为他们分别是预备建殿以及建造圣殿的两个君王。现在让我们一起熟悉一下历代志整卷书的结构大纲。1章到9章34节是从亚当开始，直到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的家谱。之所以从亚当开始，是要将以色列的民族叙事与创世叙事联系在一起。以色列民，包括这些被掳归回的民，是上帝创造的，是一脉相承的，是有血缘关系的。接下来9章35到44节很特别的是，是扫罗王的家谱。读历代志 不仅要注意文本说了什么，注意文本没有说的部分也同样重要。就像这里，扫罗王的家谱接到第十章扫罗与约纳丹被杀的事件，若我们与列王记相比，历代志完全没有谈到扫罗王的兴起，大卫与约纳丹的情谊，直接就跳到扫罗王朝的结束了。带上第十章十三到十四节这样说，这样扫罗死了，因为他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把国归于耶西的儿子大卫。所以接下来经文就来到大卫的部分，从第十一章开始一直到历代志上二十九章结束，都是谈大卫王的部分。同样的，我们可以比对看看，列王记谈了什么，历代志谈了什么，而什么没有谈到。带上的十一章一开头就是直接谈以色列人聚集到希伯伦见大卫，要高大卫做他们的王。然后就是大卫攻取锡安城，就是耶路撒冷。至于大卫年少的牧羊生活，他是如何兴起的，如何在扫罗的宫中服侍，乃至于被追杀，他与约拿丹的友谊，这些都不是历代志作者所关注的焦点。历代志与列王记的不同之处，再一次让我们看到，圣经作者在选取题材继续的时候，是很有意识的有所取舍，有所选择，而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像流水账一样的继续下来。历代志在谈大卫王朝的时候，着重两个重点，一个是大卫运约柜到耶路撒冷之后，上帝与大卫立约，另一个是大卫为建造圣殿的准备。接下来历代志下的一到九章是所罗门即位。同样的，历代志没有去谈什么两个妇人为争取孩子向所罗门求审断的片段，而仅仅着重所罗门接续他父亲大卫开工建造圣殿的叙事。所以在历代志上第一到第九章之后，从第十章王权从扫罗转移给大卫，一直到历代志下的第九章，这将近三十章与大卫所罗门有关的叙事当中，圣经作者最关切两件事情。第一，是大卫所罗门在耶路撒冷的王权，代表上帝透过这两位君王在地上治理他的百姓，也再一次的重申大卫之约并没有废去，没有因为以色列人被掳的失败就此废去。第二，是耶路撒冷圣殿。为什么我们知道上帝与以色列与大卫的约仍然存续呢？是因为耶路撒冷的圣殿，上帝透过耶路撒冷的圣殿继续与他的子民百姓有盟约的关系，因此归回重建圣殿是重要的。因此上帝激动古列王下令使犹太人归回重建圣殿，这是上帝的心意，这是上帝继续要与以色列有盟约的关系。接下来从历代志下第十章开始一直到最后三十六章，也是很长的一个段落，就是在谈南国的犹大诸王。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历代志跟列王记很不一样？列王记其实花了很多的篇幅在谈北国以色列的君王，比如耶罗波安、亚哈，还有北国的先知以利亚、以利沙。但这些历代志都不关切，历代志的关切是南国犹大。然后最后的最后，带下36章22到23节，以古列的下诏作为结束。这个从家谱到大卫所罗门之治，到南国诸王之治，最后结在古列下诏，就是整个历代志的大结构。现在我们要回过头来，稍微细看带上第一到第九章的家谱，还可以进一步分为四个部分。首先，第一个部分是一章一节到三章二十四节，是从亚当一直讲到被掳归回的犹大人的血脉。注意，这三章并不是所有以色列都谈，而是着重犹大支派。大家可以看二章一到二节是谈以色列的所有儿子。以色列的儿子是流便、西缅、利未、犹大、以撒迦、西布伦、但、约瑟、便雅悯、拿弗他利、加德、亚舍。但是第三节开始讲到犹大的儿子是尔、俄南、示拉，这三人是迦南人舒雅女儿所生的。犹大的长子尔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使他死了。犹大的儿父他玛给犹大生法勒斯和谢拉。犹大共有五个儿子。家谱就集中到犹大这一支血脉上面了，一直连到大卫王。然后三章一节，大卫在希伯伦所生的儿子记在下面。三章五节、十节连到所罗门，十六、十七节连到南国犹大末后之王耶哥尼亚和西底家，耶哥尼亚就是约雅金。十九节讲到所罗巴伯。因此历代志头三章是关注从亚当、挪亚、亚伯拉罕、以色列、犹大、大卫、所罗门，一直到最后耶哥尼亚、所罗巴伯的家谱，是犹大支派中君王的这一谱系。第四章开始则是以犹大支派当中其他一些重要人物的谱系开始，然后谈以色列其他支派的家谱。作者谈以色列其他支派的顺序是西缅支派，然后约旦河东的支派，然后利未支派，约旦河西的支派，最后则是便雅悯支派。这几章没有提到西布伦和但支派。大家看这个支派的顺序，利未支派是在正中间的，暗示对历代志的作者来说，利未支派是很重要的。从利未的儿子歌侠生出了暗兰，而暗兰生亚伦、摩西，是大祭司的谱系。这利未人及大祭司的谱系也是一直祭到被掳归回。对于被掳归回的群体来说，圣殿与祭司是如此的重要，是上帝仍与他们维持盟约关系的具体明证。所以历代志作者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谈利未人，同时也是要说，这群被掳归回的利未人与祭司，他们可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人，他们可是有纯正血统，被上帝拣选来侍奉他的祭司后裔。 第八章是便雅悯支派，便雅悯支派也是归回之人当中的主力，所以便雅悯人的家谱也很重要。接下来第九章，让我来念一下。九章一到三节，以色列人都按家谱计算，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犹大人因犯罪就被掳到巴比伦，先从巴比伦回来，住在自己地业诚意中的有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尼提宁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的有犹大人、便雅悯人、以法莲人、马拿西人。这里大家可以再一次看到，不是所有在各地的以色列人都归回，如同我们在以斯拉记第一章所看到的。首先归回的呢，是祭司、利未人和尼提宁的首领。尼提宁是指看守殿门的仆役，而原文没有首领这个字。英文译本通常翻译成 temple servants。所以接下来你可以看到细数这些祭司、利未人、圣殿仆役的家谱。我们花了一点时间带大家来看第一到第九章的家谱。现在让我们稍微总结一下这九章的重点。第一，虽然以色列分为许多支派，之后历史上也分成了南北两国，但是原本就是统一合一的，同源同祖同根，最后归回上帝也是心怀整个以色列。第二，上帝拣选以色列成为他子民的心意是从创世以来就立定的，所以家谱由亚当开始，因此如果是创世时就立定的，那就不会因为以色列一时的失败就撤销上帝的心意。第三，整个九章的家谱突出了犹大支派，突出了大卫所在的君王谱系，以及圣殿侍奉者的利未支派。这呼应了历代志最重要的两个主题，就是大卫之约与耶路撒冷圣殿。接下来第二个部分，我们花一点时间来看大卫之治。从第十一章开始，十一章谈到大卫做全以色列的王，以及大卫的勇士。十二章继续了早期大卫在旷野时跟随或是投奔大卫的便雅悯人、加德人、犹大人、马拿西人。经文强调这些人是善于拉弓的或是大能的勇士。事实上，大能的勇士这五个字在这一章以及前一章当中出现了非常多次。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历代志的作者要花这么多笔墨来继续过去那些投奔大卫的勇士呢？事实上，经文本身已经告诉了我们线索。12章22到23节，那时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以致成了大军，如神的军一样。预备打仗的兵来到希伯伦见大卫，要照着耶和华的话，将扫罗的国位归于大卫。12章38节，以上都是能守行伍的战士，他们都诚心来到希伯伦，要立大卫做以色列的王。以色列其余的人也都一心要立大卫做王。诚然，上帝拣选大卫做王，但不是说国家会平白从天上掉下来。这些大能的勇士来投奔大卫，就是一个接地气实际的记号，表示上帝将把扫罗的国位归于大卫。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些勇士是参与在当中的。大卫的德国不能与这些的勇士的效力分开。接下来13章到第16章是大卫将约柜从基列耶林运到耶路撒冷的叙事，而在15章再次花费了许多笔墨来谈祭司与利未人歌唱的与约柜的守卫。这里的图画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根据16章37节，大卫派亚撒和他的弟兄在约柜前常常侍奉耶和华，一日进一日的职分。39节到40节，且派祭司撒都和他弟兄众祭司在基遍的丘坛耶和华的帐幕前燔祭坛上，每日早晚照着耶和华律法书上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常给耶和华献燔祭。41节，与他们一同被派的有希曼、耶杜顿和其余被选名字录在册上的，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大家看到这时候呢，在耶路撒冷有上帝的约柜，大卫派亚撒留在耶路撒冷侍奉，但是同时间基遍仍有祭坛。列王记下也曾记载所罗门上基遍的丘坛去献祭。历代志这里指出耶和华的会幕燔祭坛也在基遍那里。丘坛的丘是小山丘隆起的高处的意思。大卫派撒都、希曼和耶杜顿在基遍侍奉。所以你看，这时期你在耶路撒冷有约柜，在基遍有上帝的会幕。约柜与会幕在这时候并没有在一起，但是大卫都派了祭司侍奉，都是正规的属上帝的敬拜。这个现象呢，一直要到所罗门建殿才结束。最后让我们来看17章的大卫之约。大卫之约是如此的重要，在列王记跟这里都讲了一遍。原本大卫希望为上帝建殿，但上帝反过来要为大卫建立家室与王朝。我们不必读全部的内容，在这里我们读17章9到14节就好。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制服你的一切仇敌，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受束满足归你列祖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并不使我的慈爱离开他，像离开在你以前的扫罗一样。我却要将他永远坚立在我家里和我国里，他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首先，上帝要为以色列民选定一个地方，不用再像旷野时期一样迁移，也不会像士师时期一样受外敌不停的扰害，会四境平安。然后上帝要为大卫建立家室。不止如此，上帝会兴起大卫的后裔接续他，大卫的王权不会仅止于他一代，会一直延续下去。大卫的后裔会为上帝建造殿宇，上帝要做他的父，永不使慈爱离开他。上帝将使大卫的后裔永远坚立在上帝的家里以及上帝的国里。这里历代志所使用的词语是 我要将他，就是大卫的后裔，永远坚立在我家里和我国里。但是撒母耳记下七章十六节说的却是，你大卫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坚立。撒母耳记说的是你的家和你的国，也就是大卫的家和大卫的国。但现在历代志强调是上帝的家和上帝的国。这样一个人称代名词的变化，就可以看出历代志的神学与撒母耳记的不一样。在撒母耳记那里是大卫的家和大卫的国要坚立，但现在历代志的作者知道，其实不是大卫的家和大卫的国，而是上帝的家和上帝的国。因此有学者说，到了历代志这里，上帝的国度是要透过大卫的国度具体体现出来。接下来18到20章是大卫王国的描述，21到29章则是大卫为建殿所做的准备。而21章大卫数点人口的故事与撒母耳记下24章有两处明显的不同。第一，历代志把大卫犯罪归咎于撒旦激动大卫，而不是撒母耳记下的耶和华激动大卫。这个差异反映出神学上对邪恶是有一个思想转变的。第二，撒母耳记下24章那里只有说大卫买了亚劳拿的禾场，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祭，瘟疫就止住了。但历代志这里不仅在21章重述了这个故事，紧接着在22章一节说，大卫说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殿，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这里特别谈到圣殿的选址，接下来的经文就是预备建殿的材料，还有组织圣殿服事的人员，再再都显示了圣殿这个主题是历代志作者最关心的焦点。
谢谢张老师的教导。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相信从张老师的分享当中，你一定学习到非常多我们平常不会注意到的细节。在这里，我们为您预备了旧约历史书的讲义，欢迎您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芳华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晨曦 at 良友点 net。今天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神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代求，悔改你宝座前中